弟兄姐妹早，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是希伯来书第九章啊一到十五节，请打开圣经。今天我们要放很多的圣经，所以请每个人都手上最好能够有一本圣经，没有圣经呢，请去拿一下圣经。希伯来书第九章一到十五节我们已经分享了八章了，所以第九章呢就是我们分享的主题是耶稣永远的救赎我把题目稍微改了一点，原来就是永远的救赎，所以我现在把耶稣加上就是耶稣永远的救赎。我们如果有圣经，打开圣经翻到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九章一到十五节经文稍微长一点，我们用起应的方式就是我念一节，下面念一节到最后一节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大家翻到了吗或者可以看那个 screen 好，第九章第一节，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请。第二幔之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柜上面有荣耀基督伯的影照的身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若山羊和公羊的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一起来，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好，感谢神他的话语也求神祝福读他话语的人，让我们一起开始的时候做一个祷告。天父恩主，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主，你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前后两约主耶稣基督完成的新约的工作，主啊，用你的宝血设立了这更新的约，让我们所有信主的人能够因信称义，成为圣洁。主，感谢赞美主，主啊，让我们真正的明白借着这一段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神你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完成的这永远的救赎，它真正的含义是在什么样的地方，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路上奔跑的时候乃是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方向。求神圣善的灵在这个时候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智慧的心，有耳朵的都应当听神的话。我们现在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求，阿们。好，这个地方他告诉了我们，一开始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什么是属世界的圣幕而且这个圣幕呢有两层，一层呢 叫做圣所，还有一层呢叫做至圣所啊，有两层。所以这个其实讲的是什么呢？其实讲的就是一开始讲的是 tabernacle， 就是那个会幕，一开始会幕后来没有了啊，后来就建了一个什么呢？建了一个圣殿啊，圣殿里面有这些东西啊。我们来看，这是一个圣殿的图啊。圣殿的图呢，你们看见这个地方，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火在烧，是一个祭坛，对不对啊？这个呢好多水，其实它下面也有火在烧的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洗濯盆，又叫做这个东西叫铜海，用铜做的。OK 呀，这里呢都这个地方，这是铜海，这个地方都是小洗濯盆，那个是这个水到这里面，然后大家洗濯的啊。但是这个样子要都从这个里面都来不及了、啊、人太多了，对不对？好，那这个呢是还是在这个是所罗门的圣殿啊，所罗门的圣殿的这个图 OK。 所以呢我把这个地方圣殿的意义啊，就先在聊圣殿之前，让我们先看看圣殿是长什么样子。 OK， 好多人都没有去过耶路撒冷，也没有现在去耶路撒冷也没有圣殿了，对不对？好，这个是圣殿呢，所罗门的圣殿，你们看哈，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对吧，是隔开的，这个地方下面是垂着一个幔子 OK， 这是垂着一个幔子，幔子外面从这个门进去到幔子的这个中心呢，这个叫做圣所 OK， the holy place right。 这个呢，这个是至圣所， the holy of the holy， 或者是 the most holy right， 这个就是至圣所啊。这个地方至圣所和圣所之间有幔子隔着，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前约当中圣幕有一层幔子隔着啊，就是刚才经文里面所讲的。所以你就现在有这样一个图片可以让我们知道 OK。 那在这个圣所的里面有什么呢？啊，刚才讲了有金灯台在这个里面啊，它这个没有给我们放出来啊，没这个地方没放，因为它等会我会给大家看它的方位在什么地方。还有呢就是桌子，一张桌子，桌子上面放的是橙色饼啊，橙色饼就是吃的那个饼啊，它每过几个小时就要换一批新的饼，是24小时一直不停的啊。金灯台的灯油一直烧，24小时不停的，所以他那个值班的那个祭司啊，他是24个小时换班的，换班次的啊，他保证这个里面灯光是永远常在，那个饼是永远一直有的啊。然后就讲到至圣所啊，至圣所就是这一个幔子后面隔开的这个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什么呢？啊，有一个金香炉，啊，金香炉，还有呢，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约柜，啊，约柜现在有吗？啊，没有了，哈哈，也没有了 ，OK， 约柜也没有了。然后还有呢，约柜里面有什么？还有什么摩西发芽的杖，对吧？约柜里面对，还有两罐玛纳，对不对？玛纳哈，还有那个约板，就是摩西上西乃山的时候，神有手吗？就想一想哈，神用手在两块石板上写的十诫，啊，就是这两块约板，这个就是这么多东西。好，请问这一个圣殿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想过，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圣殿它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给它一个标题叫做圣殿的意义是什么？我给大家稍微讲了几点啊。第一点，圣殿是神与人同在的凭证啊，是这个人是谁呢？啊，这个圣殿是神与人谁，是哪些人？是我们中国人吗？啊，不是，是犹太人。 OK， 是犹太人同在的凭证。我们可以看王上第九章第三节好吗？就是列王记上第九章第三节啊，翻到圣经快的就翻到了以后呢，给边上的人看啊，就是帮助边上的人翻一下哈。王上是在这个前面啊，撒母耳记之后就是王上，第九章第三节啊，第九章第三节。其实如果你熟悉圣经的，你就知道 啊，第八章的时候，王上第八章的时候是所罗门献殿啊，所罗门献圣殿，对吧？然后第九章呢时候呢，神跟所罗门讲话了，他回应了所罗门的话。好，第九章的第三节翻到了吗？啊，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起。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好，第三节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他说的这个殿就是这个所罗门的圣殿，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看的那个图片圣殿。所以圣殿是神与人同在的凭证啊，神其实没有要跟一定要住在一个什么地方，但是因着大卫，大卫王敬畏神的心，神说 OK， 你愿意为我建这个殿很好，你不要建，让你的儿子建，就是让所罗门建。所以当他的所罗门把殿圣殿建完了以后，神说我的眼我的心藏在这个地方啊。但是如果你再往下读的时候，告诉他下面不仅仅是这个哈，然后告诉他们，如果你遵守大卫王会怎么样，如果你不遵守大卫王更敬畏神的那个，神就会不管他 ，OK， 不管那个圣殿啊，就是后面是那个，对，但是圣殿的本身是什么？神与人同在的凭证，神与犹太人同在的凭证，啊，这是圣殿的第一个意义，是神与人同在的一个凭证。第二个意义呢，圣殿是人敬拜神的地方。我们看《生命记》第十二章啊，再往前翻，啊，《生命记》的第十二章。是圣经的第五卷书，创出立名声第五卷书，生命记第十二章五到六节，五到六节翻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翻到了吗？啊，生命记第五章啊，不是 sorry， 第十二章五到六节，一二三起。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利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还宴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投生的，都奉到那里。大家看到了，生命记当中，当写生命记的时候还没有圣殿 ，OK， 但是神告诉他们，将来有一个地方是有让他们去敬拜的地方。所以，圣殿是什么？是人敬拜神的地方，是神跟人同在的地方，也是人去敬拜神的地方啊。请记得犹太人啊，我们中国人是想哪里拜就哪里拜，哪个地方都是放根香就烧一烧就开始拜，在犹太人那里是不允许的啊，只有在一个地方可以敬拜神，就是圣殿，就是去圣殿。所以敬拜神的地方是指定为他名所居所的地方啊，只有那个地方可以去敬拜。而且神在生命记里面告诉我们，你们不可以像外邦人那样到处想拜什么山岗下啊、树下面啊、什么这个丘陵下面啊，什么你想就造一个坛你就可以拜，不可以啊，必须在指定的地方去敬拜啊。所以现在没有圣殿，犹太人没有圣殿，他们可以敬拜吗？没法敬拜 ，OK， 他们没法敬拜 ，OK。所以圣殿是人敬拜神的地方，这是第二个意义。第三个意义，圣殿预表两约。我们刚才讲了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一节，就是我们刚才的经文里面，前约，既然有前约就有现在的约嘛，就有新约嘛，对不对？既然有旧约就有新约，所以它是预表的两约。那根幔子，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图片啊，我再把那个图片就往回走一页，大家看，当刚刚我特别强调的那个这个地方是把它隔开的，对吧？这个幔子隔开的时候，它代表的整个圣殿代表的是旧约。因为什么呢？人要到至圣所去赎罪，就是大祭司一年一次，但是这个幔子割开了以后，表明人跟神之间是有隔阂的，人没有办法到神那里去。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的意思。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大家记得圣经里面讲到的幔子怎么了？从上到下就裂开了。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耶稣基督那个啊，当他那个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幔子从上到下裂开， 也就是说原来阻隔人跟神的这条通道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打通了，也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幔子在的时候代表的是旧约，当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的时候，这个幔子被裂开了，它代表的是新约。所以它圣殿代表的，它是预表的两约，旧约和新约。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也是今天我要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圣殿整个圣殿指向耶稣啊。等会儿我会告诉大家，但是我们现在先来看一节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第二章19-22节啊，请往后翻，请往前翻。你如果在希伯来书的话，请往前翻。约翰福音第二章19-22节。19-22节，好，看到了吗？约翰福音第二章19-22节。看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好吗？1、2、3，起。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我们看到了整个圣殿指向耶稣，耶稣说三日之内他要把圣殿重建起来，是用他身体重建圣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圣殿就是指向耶稣的。我们还有更多的证据来看啊，我们要把这一点要特别的讲透的。所以呢，我们再来看一个圣殿的内容图。刚才那个图呢文字太小啊，不太容易看清楚，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图。刚才那个祭坛在这里，对不对？下面是铜海，对不对？然后呢，这些是许多盆 ，OK。然后呢，这个地方呢，里面有金灯台，是在这个上角的那个地方 ，OK。然后呢，这个地方呢，放金灯台的地方是角落那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呢是摆放橙色饼的桌子，又放了很多张桌子，上面每一个桌子上面都有。这里面是有约柜，这个是用幔子割开 ，OK。幔子割开以后呢，这里是有约柜，还有那个一些其他的东西哈。就是那个金香炉。好，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圣殿，那个当神命令啊，告诉那个他们应该如何建圣殿的时候，所罗门如何建圣殿的时候，就告诉他用这个方式来建。我们怎么知道圣殿这些东西是指的耶稣呢？圣殿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圣殿都指向耶稣。第一个有金灯台，记得吗？金灯台，约翰福音8章12节，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我是世界的光。约翰福音8章12节啊，你翻得快你就可以看一下啊，其实就是一句简单的话，我是世界的光，英文就是 I am the light、我是世界的光。金灯台，记得金灯台刚才我们讲的规矩是什么？24小时不能停的，光一直要有油，一直要点的，所以这个灯光是永远在那里发亮的。当说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他就表明金灯台预表的就是他。第二个，橙色饼，约翰福音第六章第48节。约翰福音第六章第48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些经文啊，也是很简单的，我就是什么，生命的粮 ，I am the bread， right？ 我就是生命的粮。记得刚才我们讲的橙色饼什么，过几个时辰就要拿换走，新鲜的，然后24小时不停的，所以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橙色饼指的是谁？指的就是指向耶稣，橙色饼是一种粮食，可以让人吃饱。然后呢，铜海、祭坛和血，大家记得吗？铜海的目的是什么？洁净。铜海里面的水放在那个洗濯盆里面，让人洗，可以洗干净，对不对？祭坛呢， 把羔羊献上，把牛羊献上，是用来赦罪用的，把那个罪带到神的面前，求神来赦罪，还有血，这是洁净羔羊赦罪的，都是指向耶稣。谁是代罪羔羊？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永远把自己献上，就是那个羔羊，他赦免一切的罪，他所流的血赦免了一切人的罪。所以整个祭坛的所有的东西，那别人有的时候你在问说金香炉是什么东西对，因为刚才有个金香炉，其他东西我都提到了，就是金香炉。没金香炉是什么？耶稣的祷告和我们的祷告，祷告如什么？如那个香馨香之气要达到父神的面前，对不对？所以都是指向耶稣的。圣殿跟耶稣是紧密不可相连的。旧约和新约，我们刚才讲到有两个约都是指向这个的啊。希伯来书九章一到十节，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就是讲的这个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东西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旧约中的祭祀一年一次，我跟大家讲过这个笑话，对不对？一年一次去的时候，也不是笑话，真的就是得挂个铃铛，对不对？挂个铃铛，脚上缠根线，对不对？哎呀，因为一不小心进去了以后一不小心自己哪个地方犯了神的过犯，就被神击杀了。所以你一旦听不到铃声了，你就知道麻烦大了，你就要把它拖出来。 OK， 把这个人给拖出来，很可能变成一具尸体了啊。所以旧约中的祭司呢，没有一个不，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讲，没有一个什么不为自己先把自己的罪先那个涂抹，然后再去为别人献罪，献祭，去赦免别人的罪，求神来赦免别人的罪。所以这是旧约中的祭司。可是希伯来书九章的十一到十五节，我们特地看，我们再来回过头来看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他说什么？九章十二节他说，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旧约啊，我们要搞清楚哈，旧约那牛羊，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献了不知道多少牛羊，对吧？大家都同意吗？啊，不知道献了多少的牛羊，但是他们的果效有没有果效啊？你们千万不要说他们那些果没有果效，不对，有果效的。OK， 只不过那个果效不太好。OK， 他只是什么？每个人献了以后啊，神说 OK， 这次不算你了。OK， 这次不算你，然后你下次又犯罪了，怎么样？继续献。所以他那个果效不怎么灵光，果效是有，最多只是当时能够有果效。OK， 但是耶稣所立的新约，用血所立的新约，他完成的救赎什么？是我们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我们临死的时候，当我们接受神，成为真正的成为接受神圣灵内住的门徒的时候，这个信徒的时候，我们从开始，我们从生下来的时候带的罪性，以及我们小的时候犯的错，以及到我们临死之前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过，都被神的宝血所赦免。而且不仅是我们每一个个人是如此，从有人类历史以来，那些人犯的罪，神的都被神所赦免啊。当然是要有一些的前提条件的哈，不是说自动的。 OK， 所以这个就是告诉了我们，这是圣殿指向耶稣，耶稣所完成的工作跟其他的工作又完全的不一样。旧约中的工作不太果效不太好，不达不到神完全的要求，但是他还是有果效的，搞清楚这一点。 OK，那么现在就是要回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永远的救赎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他所流的宝血赦免了我们的罪，这个只要是信主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只要是信主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那现在问题是目的何在？这个救赎就是停在这个地方。第一，他的目的告诉我们，神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赦免的罪，他告诉我们，我们所有信主的人从死入生，原来是在死亡的下面，现在进入了生命的当中。我们看一节经文，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 约翰福音啊，又回到约翰福音，今天很多的地方都在约翰福音里面啊。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四节，来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二三起。我实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好，耶稣基督完成了救恩，凡是接纳他的人出死入生，圣经上的话，不是我讲的啊。第二个，脱离罪恶，脱离罪恶，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何况基督界的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除去你们的死刑，死刑这个字就是罪，除去你们的罪，让我们所有信的人脱离罪恶，已经犯过罪的，我已经犯了罪，来到神的面前悔改，在神的面前神就赦免，除去死刑，更是求神保守我们不要再犯罪。第三点告诉我们什么？服侍神，第希伯来的第九章十四节，为什么要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目的是让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除去死刑不是目的，除去罪恶是目的之一，是他完成的，但还不是他的这个最重要的目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来到神的面前去服侍神，去服侍神。其实我们可以自己的好好的思考，神真的需要我们的服侍吗？如果神是全知全能的神，没有他做不了的事情，神需要我们的服侍吗？那为什么神还要说我们去服侍神呢？因为在服侍神的过程的当中，我们才能够长大，在服侍神的过程的当中，我们才知道我们自己有多么的软弱，可以更多的被神来改变。回顾耶稣永远的救赎，简单的回顾一下圣殿的预表：一，铜海祭坛和羔羊的血，目的是什么？除去罪孽，引进永义。除去罪孽，但以理书里面的啊，七十个七预言的当中，除去罪孽，引进永义，这是耶稣基督所完成的这个我所完成的救赎的这个恩典。第二个，金灯台告诉我们，所有信主的人应当行在光明中，去见证神的荣耀。第三个，橙色饼，就是圣殿当中的橙色饼，就是耶稣基督，我就是那生命的粮，我就是生命的粮，这一节经文他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应该是有丰盛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讲了让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耶稣永远的救赎不仅仅停留在让我们现在这个地位上的改变，从原来是从跟神无关的人变成了属神的儿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原来跟神是无份的，是神门大门外面的人，是路人啊，没有关系的人。现在因为耶稣的救恩，让我们成为了什么？让我们能够在神的家的当中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可以告诉大家，有一次我跟一个埃及人，跟他去讲这个那个讲信仰。埃及人相信什么？埃及的那边人主要的人是他们都是信什么？伊斯兰教的，信伊斯兰教的。那我是相信是基督教嘛，对吧？那我就跟他聊，他不是我这个专业的啊，他是 accounting， 他是那个会计专业的啊。我就问他，我说你们伊斯兰教当中啊，你们在这个神面前的地位，就是你在所信的那个神的地位是什么？他很明确地告诉我，仆人 servant 就是那个 slave 这个地位。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知道吗，如果在我们基督教里面，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话， 我们的地位不再是奴仆，我们而且我们是儿女。他当时眼睛瞪得非常的大，真的吗？连续追问了好几遍，他说圣经里面是这样写的吗？我说对啊。你不要小看这个事情，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我们都是属神的儿女，这个地位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在我们已经信主了尤其是不少年以后，我们都叫什么弟兄姐妹嘛，对不对？弟兄姐妹的什么意思啊？就是神家里面的人，对不对？我们如果是奴仆的话，我们还叫什么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是家里面的人才可以叫弟兄姐妹的，你不是一家的人，你叫什么弟兄姐妹？对不对？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讲的时候，我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可是我告诉大家，如果你仅停留在这个地方，你就停留在我是得救的，我只是在神的当中是属神的儿女的话，你忘掉了神让我们得到救赎的还有一半的真正的意义。你别忘了圣殿当中还有什么？还有金灯台，还有橙色饼。金灯台让我们能够知道神的光，我们要找光，我们就去找耶稣。但是神也告诉我们，我们也要成为那个灯台，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在讲一个比喻的时候，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所以不是只有耶稣是那个大灯台，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是光和盐呢。所以，而且他说什么？光那个灯是怎么样？你不能放在台底下面。要放在什么？要放在上面，因为你的作用就是什么样，照亮。你放在灯下面，你不都挡住了，那个光看不见。所以要行在光明中，见证神的荣耀。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去在当我们得救以后一定要做的一件事啊，不是要去刻意去做，你就应该活出这样的一个样子。然后橙色饼表明什么？表明丰盛的生命。橙色饼表明是丰盛的生命。我跟大家说什么是丰盛的生命，曾经我们讨论过什么是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你说你的生命是丰盛的，我怎么知道你的丰盛？但是我知道如果一个丰盛的生命，它的一定会有一个表现是什么，就是去给。一桶水如果你把它放满了以后不能装了以后怎么办？这个水就满出来了，对不对？如果一个丰盛的生命，它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什么？给别人，给别人。如果一个基督徒只知道拿，呵呵，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跟神求啊，我们跟神说，神你要给我这个，你要给我那个，读书的时候，求一个好太太啊，或者是找一个男女朋友啊。然后毕业的时候，神啊你给我一份工作 OK 然后工作完了以后呢，哎呀神啊你要给我这个升迁啊或者怎么样子啊，我们都要跟神求。我告诉大家，这个是丰盛的生命吗？不是的。丰盛的生命一个特点就是满了以后，满了自然的就流出来，就是去给别人的那个生命才是丰盛的生命。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圣经当中有一个人是特别特别的明显，他从一个原来那个的生命到一个非常丰盛的生命，那个人就是雅各。雅各就是以色列的祖宗啊，雅各。雅各这个人出来的时候，他有一个外号叫什么？强，去争，对吧？所以他在年轻的时候，你看他所有的表现都是怎么样？去跟人去抢啊，去跟人去争。用骗术骗他哥哥的这个名分，对不对？到了拉班那里又用那个方法骗他的羊啊什么东西，都去骗，都去抢，都去争。那种生命是丰盛的生命吗？不是啊。可是你知道到了圣经创世纪的第四十九章第五十章的时候，你发现他什么一个特点？他到哪一个地方都是给人祝福。如果我没记错，四十九章他是给法老祝福，第五十章是给所有他的儿子祝福。他后面所做的全部都是祝福，祝福是给别人，对吧？要羊啊，要什么，要太太啊，要那个拉结啊，那个都是要去抢啊，去要啊，这些都是什么？那是丰盛的生命吗？不是。所以 当雅各见到法老王的时候，法老王问他年龄多，贵庚多少，他说我现在就是活了多少岁啊，这个不重要，他活了一百多岁，那个不这个不重要，他讲了一个，他说我的日子不像我的列祖，我的日子又苦又短又苦啊，这个苦啊，就是因为什么，他以前的日子就这个样子，他一天到晚去跟别人抢，你以为他心里快乐吗？他不快乐的，不是那种丰盛的生命。所以这就是要告诉我们，永远的救赎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应当如何去行。第一，依靠耶稣活在光中，投身教会，参与服事。依靠耶稣活在光中，今天我们早上还在分享，在主日学的时候也提到了一个我们华人当中一个比较有名的牧师，我们讨论了一些他的发生的事情，哪一个人不犯罪，但是让我们尽量的抵抗罪的时候，就是什么，依靠耶稣活在光中，这是从个人的层面，从个人的层面啊，依靠耶稣活在光中。想一想耶稣基督啊，很多年之前有一句话特别名，就有一个叫 WWJD 啊，曾经流行过，叫做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基督会做什么。如果你碰到一个情况，你先问一下 What would Jesus do， 就是说耶稣基督在那个场景下面会怎么做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为什么要用这么一个流行，就是什么，让我们时刻的想到依靠耶稣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碰到活在光中，活在光中 OK、yeah。但是这是从个人的层面，另外一个层面呢，投身教会参与服事，刚才不是讲了吗，目的让你们怎么样去，为的是你们去服事侍奉神，神看不见我怎么去服事他，你看不见神但是没有关系，你能够看见神的家教会，对不对，我是说的 Universal Church OK， 不是仅仅说是这个教会，但是是需要在教会的当中我们要去投身服事，这个是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生命得以更加的丰盛，能够保证让我们能够活在光中，走行走在光明的当中。一群人的时候别人就会提醒你啊，弟兄啊姐妹啊，这件事情做得不太好，就会有人提醒你，对不对，你一个人你不知道当如何行，这个是我们今天教会当中应该思考的问题。现在跟大家讲一个分享的见证，让我们知道那一段的经历如何体现出信主的人他的生命的成长，是一个二战的一个见证啊。当时二战的时候是跟日本打仗，不是中国人，是这个反法西斯战线的，都跟日本人打仗，所以当时的时候被日本人抓到了，打仗的时候抓到了有澳大利亚、新西兰啊、英国、美国的战俘啊，他们这个抓到了这批战俘有两万多人啊，那两万多人呢，他们就让这两万多人呢就到缅甸那个地方去建一座桥，战俘嘛，免费劳力嘛，对吧，所以为了打仗他就叫建那座桥，那座桥叫桂河大桥，就去建那座桥。那有一次呢，他们那些战俘就去建那个桥的时候呢，有一次那个日本的士官就发现那个工具呢少了一件，就是建桥的那个工具啊少了一件，所以他就非常的生气，他就说谁把这个工具偷了，结果没人出来回答，他就非常生气，他就掏出一把枪随便指着一个人，他说如果你们不告诉我到底是谁偷了这个工具的话，我就把这个人打死。那个时候就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个人站出来，他说是我偷的，好，我偷的。然后他说你怎么处罚我都可以，对吧，但是请你给我一分钟时间。 所以他就讲完了以后，他就从兜里面掏出一本小小的书看，然后闭上眼睛，一分钟之后他说好了，那个日本士兵一个枪托打上去，把他给打死了。那其他的那些人就拿起那本书一看，是一本袖珍的圣经。他在袖珍的圣经当中有一根线，就是我们圣经当中不是有一根红线吗，来拉页的。他就那些战俘就捡起那个圣经，看到他拉页的那条线，就是刚才看的那一个地方，就是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为那些把他钉上十字架的人做的那句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很多的战俘就认为当时的时候是他做了这个祷告，然后就被日本兵给打死了。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问题是等到那个回到战俘的营地的时候，那一件被偷掉的，就那个人所被偷掉的突然又出现了。原来是日本的那个士官，他当时喝了酒以后把那个数字搞错了，没有，根本就没有缺乏一件。但是这件事情在战俘的当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很明显的就是说那个站出来的人他根本就没有偷东西，可是他为了挽救另外一个人的战俘的生命，他愿意站出来被人家打死。而且当他在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还为那些日本兵来祷告。这件事情影响了很多的人，就影响了当时的那个战俘的里面，因为他的这个生命的见证，那些战俘自发的就拿着弄他的那本袖珍的圣经，成立了一个查经的班，就是他们在那个剩下的时间就来读圣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那座桥建成了以后，日本兵把那些战俘从缅甸要拉回到新加坡，但是不让他们做任何的攻击，让他们步行回去。那个环境是非常糟糕的。当他们刚刚去建那个桥的时候是20000多人，等到他们回到新加坡的时候，你猜还有多少人活着？还剩下800多人，基本上都死光了。可是当他们回到新加坡，走到新加坡的那个车站的时候，他们却发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车站上面躺满了日本兵，因为那个时候二战快要结束了，日本已经快要打败了，躺满了是日本的士兵。很多人就在那个太阳的晒的下面，因为日本马上战败了，他们已经没有这个力量再去管那些士兵了，那些士兵都已经是在那里呻吟啊哀嚎，在太阳底下晒着。当他们看见那个的时候，那个查经班的那个小组里面的那个少尉，就是英国的那个少尉，就主动的，他们如果里面有水的就去喂那些日本兵喝水，有伤口的去帮他们擦伤口。结果那个总领队，就是他们那个剩下800多人，还有一个总领队是英国的上校，他是官更大嘛，他一个是少尉，一个是上校。他英国上校就跑去骂那个少尉，他说你们在做什么，他说那些日本人是我们的仇敌，你知道有多少的我们的弟兄死在他们的那个下面，你们在做什么。然后那个少尉就回答那个上校一句话，他说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一个故事，叫做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你们大家都知道，在路加福音里面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他说他就问那个上校，他说对于那些日本士兵来讲，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你认为那些日本兵他认为谁是好撒玛利亚人？你如果不知道这个故事的话，去看路加福音当中那一段的这个故事，叫做好撒玛利亚 The Good Samaritan 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第二天日本人投降。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从开始那一个人基督徒所说的见证，他的生命影响了战俘营当中很多得救的人。在这些人的过程的当中，他们遇到一个场景，对他们的仇敌，他们应用圣经的原则把神的爱表达出来。这个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的，神对我们的救赎不仅仅是让我们免除我们的罪，更是让我们生活在主耶稣基督的光中，让我们能够成为这世上的光。回想耶稣，很多的时候我们确实事情非常难做，包括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有一些的困难。我就是跟大家说吧，我们必须要思想一个问题，我们的信仰，我们相信主耶稣以后，我们是停留在哪一个阶段？我们是停留在雅各早年的阶段，去跟这个世界去争，去获得好处，还是说要学习主耶稣基督在圣殿当中橙色饼预表的耶稣那样，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给出去？我们不说别的，每年的七月份、八月份，每年的十二月份，都有一批又一批新来的访问学者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周五的晚上，我们去服侍他们，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乃是因为神的国度。因为这些访问学者，他们大部分人都没有听到过耶稣，可是他们同时又是在教授，又是在学校的当中，是教授，是讲师，是各种不同的这个程度的里面。如果我们的眼光看到的是神的国度，我们有没有问过，在这个教会的当中我们需要什么，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从神那里得好处，还是要让神让我们得救以后，把我们的生命像那个金灯台一样，就像那一个那个勇于站出来的那一个战俘那个样子？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思考，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回想耶稣这个字，很简单的这四个字，但是它所表含的意义有很多很多，让我们每个人都去好好的思考，如何的靠着耶稣我们行在光中，体贴神的心意，而不是体贴我们个人的心意。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恩主，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过。但是你告诉我们，你的想法，你的盼望，乃是让我们去永远承受那永远的产业，就是从主而来的产业，那美好的天国。主啊，真的是帮助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有各样的理由，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就求神回想耶稣那永远不变的爱，等待着我们，激励着我们。愿你的爱帮助我们能够战胜我们在这个世上所做的不同的决定，能够做出合乎神心意的决定。主啊，真的是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主耶稣基督要为我们所成为的，就是那是光是盐，能够做美好的见证，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丰富起来，丰盛到一个程度，满满的流出。主啊，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